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加拉太书三章第21-29节。我们在这一部分看到保罗，就在谈律法的功用的问题，也特别来提到如何在基督里来成为一家。律法的功用呢，我们说，律法主要有三大功用。第一个，律法显明人的罪，引人走向基督；第二个，律法是遏制人的恶，也让人有所收敛，不至于完全无法无天；第三个方面就是，成圣的人，信了主的人，律法呢是成圣的指南。保罗其实在加拉太书都讲到了律法的三大功用，不过在第三章，保罗比较强调的是律法显明人的罪，让人知道自己是全然败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这一面镜子照明了人的败坏，好让人去寻求解决罪的方式。为了来打消人利用律法称义这样一种妄想，保罗呢就从律法产生的这个时间段和它的来源方式来这个把对律法的那种迷信给打消掉。也就是保罗就提到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是面对面的直接给亚伯拉罕应许，这之间并没有中保。但是呢，上帝给以色列百姓律法的时候是首先给了天使，又透过天使给了摩西，摩西呢带给了神的百姓。所以尼尔这一位解经家就说应许临到亚伯拉罕是神直接的启示，而律法呢临到神的百姓却辗转有三个阶段。首先呢是神先给了天使，天使给了中保摩西，然后第三个阶段才是摩西给了神的百姓。所以从它的来源方式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律法是有这样的一个间接性，也特别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人和神已经有了距离了，有了那么大的鸿沟。所以这个中保就是要特别来替人说话，因为呢你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到神面前，所以就更看出那个关系上的身份和疏远。所以保罗这样的论证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律法呢不能给人带来因信称义的义，也不能够给人带来更新的生命。那么律法和应许是相悖的吗？是相矛盾的吗？保罗也说不。他说律法呢实际上也是来这个有作用的。但是它的作用呢是一种间接的把人引向基督的作用。它本身并不能够给人带来生命。它有祝福。凡遵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但问题是没有人能真正遵守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所以当律法赐下来，他甚至加添了过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律法也刺激人这个去反抗律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律法并不能真正使人称义。所以马丁路德也说律法是促使人寻求神的公义。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非常精彩的比喻来讲律法的这一重重要的功用。一个呢就是律法是一个看守，把人看在监狱里面，只等到这个罪犯要受审。那么受审的时候，法官可能会出于恩典，出于有人比如说你欠了银行的钱然后呢有人替你还了钱，就把你给无罪释放了。 也就是圣经借着律法把人圈在罪中，只等到因信称义的耶稣基督的义归给大家，归给信的人。第二个方面就是保罗说律法是训蒙的老师。在这个方面呢，尤其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孩子们从六岁到他的一个成人，都是有这个训蒙的老师来陪伴的。尤其是贵族家庭啊，他们会雇一个训蒙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会陪伴着这个孩子去上学，上学的时候呢会专门在一个休息室等着他放学，放学之后会带他回家。当然那样的学校啊，好多时候啊，也是这个一批这种贵族的家庭，他们呢来找一个老师，特别来教孩子们一起学习。有的贵族家庭他们是会自己请那个家庭老师，也就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训蒙师傅做他的生活老师，来一直陪伴着他，一方面做保姆陪护，另一个方面也来监督，来带着他做作业，带着他来完成各项的任务。那这样的训蒙的老师啊，他们在孩子成年之后就失业了。保罗呢就在这里讲到说，律法它不是一直就这个起到那样的关键的作用，当他把人领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他自己在称义的事情上，在让人进天堂的事情上就等于失业了，他根本就不能在这一点上真正的来帮助人。所以上帝借着律法来把人引到基督那里，让人因信称义。当人因信称义之后，就有了天父上帝做他的天父。有一次在美国我看到一个广告牌啊，下面写着你自己的父亲是谁，把人吓了一大跳啊。后来再看是一个亲子鉴定的广告，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蛮重要的。最近我也看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李先生，他给自己的大儿子先后做了四次亲子鉴定，竟然最终还不能确定他的大儿子是不是他亲生的。也可以看到这亲子鉴定也是水很深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也提到说，我们进入到神的家是被天父上帝给收养了。一个人在家里边，他如果永远做仆人的话，他并不能够来继承产业，不管他多么忠心耿耿，也不能够来继承主人的产业，除非呢他被收养。那么被收养之后，养子就有权利了。我们在神面前本来是罪的奴仆，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继承产业，但是呢因着信了耶稣基督，因着受洗归入基督，就成了神家里的人。保罗还是非常看重洗礼，因为洗礼正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凭证，表明呢神借着基督的恩典来收养了我们，让我们来不只是加入了宗教，而是进入了神的家。所以啊，我们受洗也是表明进入到神的家的一个外在的记号，同时呢也是委身有心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因此进入到神的家之后，就推倒了所有使人类分开的墙。人类有三大墙是特别的牢固，第一堵墙是种族，第二堵墙是阶级， 第三堵墙是性别。我们呢就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理论呢，都试图要这个解决或者强化这三大的差异。第一个呢就是种族主义或者叫民族主义，第二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就是女权主义。那这三大主义之所以在世界上这么盛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现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种族的差异、民族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他们之间有鸿沟。同时呢，人和人之间的阶层、阶级的划分也是一个事实，人和人之间的性别的差异也是事实。因此呢，才有这些理论啊，试图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像种族主义者，他们是要强化利用种族这种冲动来为自己服务。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是有人想解决这三大差异。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三大理论啊，他们在透视的时候总还是有他们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忽略了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罪呢是利用种族、利用阶级、利用性别来使人啊有了各种各样的墙来把人来划分。因此他最根本的解决应该是解决罪的问题。一旦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主里合一，就没有了所谓的二等基督徒和在神的国里次等公民这样的说法。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以天父为父。所以约翰斯托德在解释这一段讲得特别精彩，他说一个基督徒是在永恒中找到了位置，成了神的儿女的人，也是在社会中找到位置，在神的家、在教会中有了兄弟姐妹的人，也是在历史中找到位置，从而与历世历代神的百姓连接，以亚伯拉罕为祖宗的人。那因此啊，他们就是有了一个真正归属的人。这三重归属使他们不至于啊在宇宙中流浪漂泊。在某种程度上，人确实是宇宙的漂泊者，因为你在永恒中跟天父没有关系。无神论呢正是对无神论者的惩罚。然后呢，你在社会中实际上也是举目无亲，没有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来真的温暖你和呵护你。同时你在历史中也是茫茫然，没有自己的位置，因为所有那些文化某种程度上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为某一些阶层服务的，跟你也不相干。所以啊，一个基督徒就结束了他在宇宙中永恒漂泊的这种身份，从而他在神里面成了神的儿女，有了一群真正的兄弟姐妹，也知道了他以信为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也能够怎么样照着应许承受产业。而这产业呢是因着他的身份的改换而上帝在基督里赏赐给他的。那这样的赏赐使得他在今世的人生就是一段通往永生的旅程，他因着仰望将来的基业而面露微笑，因为在那里，在内心的渴望中所对应的那一个将来的基业是真实的，那一永恒的彼岸在呼唤着，从而在今世可以活出这一份真实的回归。所以啊，人生就从漂泊变成了归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特别恩待保守，使我们啊能够有这么美好的归回，也知道在这个世界的喧闹中，你使我们在上帝里有永恒的位置。谢谢你 借着我们在这样的毕业的季节，很多人在毕业即失业的感伤中，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永恒中有位置，在神的家中有位置，在历史中也有我们的位置，从而我们深深的感恩和喜乐。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